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，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，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。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。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《婚姻与家庭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丽，非常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课，就是圣经中的婚姻观与家庭观。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课的内容之前呢，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上的第一课《重回伊甸》这一课的内容大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手边有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的讲义的话呢，请你翻到第二页，我们先来温习一下第一课《重回伊甸》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当神造了人，也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，在人犯罪之前呢，神设立了婚姻的制度。可是呢，亚当和夏娃，我们这个人类的始祖却犯罪了。神在人犯罪之后呢，仍然蛮有恩惠、怜悯和慈爱，在造人之前呢，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所以呢，我们虽然人堕落了，人犯罪了，但是呢，神仍然是有救赎的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，能够重回伊甸。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看到了呢，神设立婚姻的动机和方法。第一呢，人的遭遇的这个困境，就是人孤单寂寞，而且呢，一个人单独的一个人就是亚当啊，他没有办法完成神造人的这个完全的旨意，所以呢，神就为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这就是神解决人困境的方法。从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3节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人的这个困境，还有神解决的方法。从创世纪第二章24节、25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神当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呢，有多么的美好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了神在这个美好的婚姻里面，给我们有一个立性上的优先，就是呢，要我们能够安享人离开父母之后的独立。还有呢，意志上的委身，也就是呢，与妻子联合，让我们能够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安享和妻子联合的信任和安全感。第三呢，就是身体上的合一，就是二人成为一体，也就是呢，让夫妻能够在婚姻的关系之内安享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亲密。第四呢，就是感情上的这个亲密，也就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，让夫妻能够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安享坦诚开放的这个自由。刚才我们也讲到了，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了，他们犯罪了，但是呢，神仍然有慈悲和怜悯，他愿意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再回到神设立婚姻家庭的这个美好的旨意当中。也就是呢，神给我们人有一个美满婚姻的蓝图，就是理性上的优先，意志上的委身，身体上的合一，还有情感上的亲密。接着神的救赎恩典带领我们重回伊甸，重建我们的婚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复习完了第一课之后呢，就要进入到今天我们婚姻与家庭的课程第二课，圣经中的婚姻观和家庭观。让我们借着圣经上的经文，我们来学习 圣经中的婚姻观，也就是神对于婚姻的心意和旨意到底是什么，还有呢，圣经中的家庭观，神在家庭当中他的心意和他的旨意又是什么。在这一课当中，我要分成三大点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。第一大点呢，就是圣经中的婚姻观；第二大点呢，是圣经中的家庭观；第三大点呢，就是建立基督化的家庭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讲起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圣经中的婚姻观。在这一点里头呢，我要分成三个小点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。这三小点呢，就是第一，从圣经的角度看婚姻；第二，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婚姻；第三呢，我们要来看一看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到底有哪些。好，第一点呢，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里呢，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婚姻。第一呢，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，而且这个婚姻制度是在人犯罪之前神所设立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哦，就是婚姻是神圣的，不管这个当事人他是不是基督徒，都不影响神设立婚姻的这个事实。所以呢，结婚的双方都必须要信守神设立婚姻的这个规定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婚姻是神主动的关心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上半段呢，我们就说到神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，就主动的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第二呢，婚姻是神所预备的。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的下半段到二十五节呢，神以亚当的肋骨来造夏娃，也就是亚当的配偶。再来呢，我们看人在婚姻当中，我们应该要存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。婚姻既然是神所创立的、所设立的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尊重，并且来遵守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。因为遵守神的命令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这里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所要存的这个态度呢，就是一个敬畏的态度。再来，我们看到这个婚姻制度的这个内容，就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爱一福。这个福就是顺服的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在讲课的时候呢，会用到许多的经文，但是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把这些经文都读出来。所以呢，我鼓励你，你手边有一本圣经的话呢，当我们讲述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就翻到这个圣经节，那么和我们一起一面读一面来听。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啊，当你这个收听完了这个课程的时候呢，你也要多多的复习。你在复习的时候呢，也要仔细的来研读我们讲义当中所列出来的这些经文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婚姻制度的内容。这个婚姻制度的内容呢，第一是一男一女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五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五节，这里呢都告诉我们婚姻的内容是一男一女，绝对不是两男或者是两女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种性别的配合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同性恋呢是罪，在圣经上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啊，同性恋是罪。神起初造亚当和夏娃是一男一女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是两性神圣的结合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夫一妻。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呢，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夫妻或者是这个婚姻的关系呢是一夫一妻的，没有两夫或者是两妻的。一夫一妻，这是神的本意，是要人离开父母 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一体呢是有排他性的。我们再来看一生一世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婚姻是终身的，一直到其中的一方，或者我们说配偶呢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就是他去世为止。所以这个婚姻呢是一生的尾声，是一生的盟约，是一生一世的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婚姻的制度的内容呢是一爱一福，爱就是相亲相爱的爱，福就是顺服的福。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，还有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呢，我们就看到幸福婚姻的基础就是彼此相爱相顺服，因为有爱才能够有绝对的顺服，有完全的顺服才能够会有完全的爱。所以呢，婚姻制度的内容就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爱一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基督徒的婚姻是怎么样子的呢？基督徒的婚姻第一是全人的，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人不论你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的，是整个人给对方的，是毫无保留的。好，第二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的婚姻是一生的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生一世的，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呢，这个婚姻就是一生的尾声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婚姻是全面的，这个全面呢就是指我们身心灵三个方面完全的联合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婚姻是一个尾声的婚姻，是终身相依相守的一个决定和决心，那么更需要我们尽全力来经营维护我们的婚姻的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的一个态度，是全人的，是一生的，是全面的，也是一个一生尾声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婚姻。在这一点里面呢，我要分成两小点来解说。第一点就是婚姻的圣约性的意义，第二点就是婚姻的基督性的意义。我们先来看婚姻的圣约性的意义。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这里呢，就教导百姓说，不可以诡诈对待年幼所娶的妻，因为呢，这个年幼的时候所娶的妻呢，是人在神面前按盟约所娶的配偶。我们来读一下这节圣经节，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这一节圣经节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婚约它有一个圣约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婚姻的基督性的意义。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第一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第二，丈夫当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。这个呢，就是婚姻的基督性的意义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。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呢，有八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反映神的形象。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神造男造女，让这个男和女，神所造的亚当和夏娃，让他们有同伴的这个关系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这里呢，神造男造女是完全平等的。这节圣经节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，这个男人和女人是完全平等的。再来呢，我们也看到神设立婚姻，丈夫和妻子有不同的角色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会详细的和听众朋友来解说。 再来呢，我们也看到夫妻的合一，它也反映了神三位一体的这个合一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神设立婚姻的第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要反映神的形象。再来呢，第二点，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神设立的婚姻的这个第二个目的呢，就是要治理神的创造。从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神设立婚姻的第三个目的，就是让人有伴侣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建造，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神设立婚姻的第四个目的呢，就是使人完全。这个呢，也是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女人当男人的帮助者，来补足男人的缺乏，配合男人的需要，帮助男人的软弱，让两个人的生命都得到完全。借着婚姻的结合，让两个人进入一个更宽广的领域。妻子不仅仅是伴侣，她的肩头呢更负有一个重要的责任，就是呢借着帮助丈夫，以至于使两个人的生命更完全。妻子也是丈夫的守望者，丈夫的成功与否，妻子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，还有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神设立婚姻的第五个目的呢，就是要人在婚姻当中生养敬虔的后裔。神设立婚姻的第六个目的呢，就是要人在婚姻当中同心侍奉神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的第七个目的呢，就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基督爱教会，基督为教会舍己，基督从来没有舍弃或者是遗弃教会。所以呢，不论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的，我们都要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看待我们婚姻的关系。神设立婚姻的第八个目的呢，就是彰显神的爱和荣耀。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这里呢，我们仔细的研读就发现到，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里面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婚姻和家庭来彰显基督的爱，彰显基督的荣耀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所讲到圣经当中的婚姻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圣经当中的家庭观，也就是神对于家庭的心意和旨意到底是什么。我们说到家庭，那么先要来看看什么是家，家的定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可以把家啊，给它一个定义，就是说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委身的人，并且呢在其中分享情感、资源、决策和价值，这样的组成呢就是家。也就是说呢，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互相委身的人呢，这两个人呢，他们不但要分享彼此的感情，分享一切的资源，然后呢也一起做最后的决定，并且呢一起享受从家、从婚姻所得来的幸福和美满的一群人。这个一群人当然就是两个人以上啊，因为一个家里面除了有丈夫、妻子之外呢，很可能还有孩子。所以呢，一个家是两个或两个人以上所组成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来看一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家庭。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分成两个小点来解说。第一呢，我们从使徒保罗的教导来看这个家庭。第二呢，我们要从使徒彼得的这个教导来看家庭。我们先来看看使徒保罗他的教导。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，还有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对于家庭的教导呢有四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妻子对丈夫要顺服和敬重。妻子顺服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敬重丈夫。第二呢，我们来看丈夫要怎么样来对待妻子。 丈夫不可以苦待妻子，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像爱自己的身子，保养顾惜。第三呢，我们看父母怎么样对儿女。为父的呢，不可惹儿女的气，叫他失了志气。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儿女。第四呢，我们要来看儿女要怎么样来对待父母。这里呢，保罗就教导我们说，儿女要在主里凡事听从父母，要孝敬父母，就能够在世得以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我们要奉养父母。孝敬父母，奉养父母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在世得以长寿，好像是为了我们要长命百岁，所以我们才要孝敬父母，才要奉养父母。不，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命令，所以因着爱神的缘故，因着顺服神的缘故，我们要孝敬父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使徒彼得的教导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，这里就讲到妻子怎么样对待丈夫，还有呢丈夫怎么样来对待妻子。我们先来看彼得怎么样教导一个做妻子的要对待他的丈夫。那么就是呢，要顺服。这个顺服呢，还有见证层面的这个理由，也就是一个更实际的一个理由。这个理由呢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所说的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所以我说这个更实际的理由，就是为着对方如果他是一个不信的人的话呢，那么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更要在主里要顺服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的教导的当中，丈夫要怎么样来对待妻子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这里，彼得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。在这个和合本圣经里面呢，它旁边有一个小字，它说情理，原文作知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彼得又继续说，因他，这个他当然就是指妻子了，因他比你软弱，这个软弱旁边呢又有一些小字，说比你软弱，原文作是软弱的器皿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所以在这一节圣经节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彼得教导做丈夫的呢，要按情理，就是按知识来对待妻子，并且呢也要敬重妻子。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实际的理由，就是呢这样可以使做丈夫的他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圣经中的家庭观的第三点，就是呢神以家庭关系和我们相连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称神为天父，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上下的关系。那么也有左右的关系啊，左右的关系呢就是信徒之间互相是互为肢体的。所以呢，神是以家庭的关系和我们相连，我们也是以家庭的关系和弟兄姊妹互为肢体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呢，进入到这一课的第三点，就是呢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。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基督化的家庭。基督化的家庭呢，就是以耶稣的看法为生活的标准的一个家庭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基督化家庭其实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这个生活方式呢，会影响到我们行事为人。这个生活方式的标准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看法。我想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，就是说呢，受了洗的基督徒呢，并不一定马上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读经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但是呢，在家里的生活方式和跟别人的关系，这也是要改变的。这个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，所谓基督化的家庭呢，就牵涉到全家人的生活方式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信、望、爱是成熟教会的一个标记，那么这个呢，也是一个成熟家庭的一个标记。新约圣经的作者写给新约信徒的时候，并没有在教会和家庭之间做太大的一个区分。信心是对神的信靠，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对神的应许坚信不疑。对神有信心，才能够对人有信任。如果是家人之间彼此的怀疑猜忌，那么这个家庭就远离了基督化家庭了。盼望是和信心紧密相连的，是对将来要来临的事情的一种期待。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基督徒的盼望。一个对明日有盼望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。爱心是最接近基督品格的，也是基督化家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。再来呢，我们也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它是一个坚强的家庭的，因为里面有基督耶稣为他们生活和生命的主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它是拥有一个不同于世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化家庭，它有四个特质，就是呢，它是一个盟约的一个家庭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大家对这个家是有委身的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有许多的恩典，也就是说，有无条件的爱，神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懂得以无条件的爱来爱家人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基督化家庭的第三个特质，就是有能力的。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？这个能力是一个舍己利他的行动，也就是呢，这个能力是从神的爱为动力的。最后我们看到基督化家庭的这个特质呢，就是一个亲密的，是一个完全的合一的，不但夫妻相爱，兄友弟恭，那么亲子关系良好，家人彼此关系亲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我为你所讲解的圣经当中的婚姻观和家庭观。如果你在听了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写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，写信来告诉我，我很愿意为听众朋友来解答。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在平常为你来祷告的，也请你写信来告诉我，我会尽我所能的为听众朋友来祷告，也为听众朋友来解答你的问题，你的难题，陪伴你度过你生活当中这个困难的时段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让我们用一个简短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你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、所启示给我们的婚姻观和家庭观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遵循你的旨意而蒙受神的祝福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有许多地方是不足的，有许多地方是无力的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你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也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愿意接受圣灵的启示、感动和改变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非常谢谢弟兄姊妹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赐你平安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见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。